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9月7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嘅重挫中共毒品链，向毒源全面宣战。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粤港越有理，
到呢度系粤港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啦，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咁啊，而家美国似乎咧，对付中共又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啦，咁喺毒品方面是加强了执法，咁而家睇到咗连军队都出动了啦吓，喺9月3号中共话要阅兵嘅时候咧，川普咧就佢嘅军队就喺加勒比海嗰嘅时候咧就击沉咗一只毒枭嘅船，入边有11人咧都死咗噶啦。咁啊，呢一个亦都开启咗大家认为咗可能真系动刀动枪噶啦。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喺呢一方面分析一下。
是啊，即是芬太尼就害死了很多美国人的了，而中共呢就是这个所有的毒品的源头，它不只是芬太尼，还有其他冰毒啊，其他方面都是他们很多时候就是参与了的，他们是最大份的。那所以美国即特别是川普，他就是真刀真枪的了，在几日之间是有一连串的涉及各方面的行动，所以我们就觉得那個其實是來勢洶洶的，所以即值得大家知道一下。美國呢從當初的科技戰、金融戰到貿易戰到現在的禁毒戰，處處的矛頭都是直指中共。在他們的講話裡面，美國的官員出來講話裡面是完全不掩飾的，一開口就是中共，中共就是把毒品運去墨西哥或者直接運嚟我哋嘅國家咁樣，所以就都唔使喺度詐底話唔知噶啦。而家就係絕對就係美國當中共係一個敵人。咁中共當然呢一招都係好高啦，係嘛？不戰而屈人之兵，即係不費一兵一卒就毒死曬你啲美國人。咁睇下你哋點咁。咁根據啲數字就話，嗰種叫做合成鴉片類，即係呢啲都係化學品嚟嘅。呢種合成鴉片類咧，佢仍然係18歲到45歲嘅美國人嘅死亡嘅主要原因，即係佢哋過量吸食嘅時候就死亡啦。咁喺2024年咧，就美國總計有80,391人咧係死於藥物過量，其中涉及合成鴉片類，主要係包括芬太尼咧嘅死亡人數就係54,743人啊，即係非常之清楚計到曬出嚟嘅。美國人認定中共的化工公司咧係芬太尼前體同埋其他嘅合成鴉片類藥物嘅主要嘅源頭，係佢哋出口出嚟嘅。頭先啊石頭講咗啦嚇，喺習近平閱兵嗰日喺加勒比海咧就國際嘅水域裏邊咧，美國直接就將一艘委內瑞拉出發嘅運輸毒品嘅船隻咧就擊沉。就當時嚟講，就有好多嘅短片，大家可以上網睇一睇，係直情係有曬火光啊，成日嗰艘船就炸曬噶啦。咁裏邊有11名毒枭，咁呢11名毒枭都屬於所謂嘅阿拉瓜列車。咁呢個阿拉瓜列車喺美國而家冇人唔知噶啦，佢哋基本上咧就被美國政府認定係恐怖組織。咁啊，佢哋有好多人就入咗去美國嘅，就經由嗰個非法移民嗰個渠道。咁喺好多嘅美國城市咧，就係暴力犯罪，同埋咧就係毒品交易，呢個咁樣嘅組織喺美國已經係臭名彰著噶啦。咁就川普就話佢希望啲人睇到呢一個短片，知道美軍直情係炸沉炸冧呢一個委內瑞拉呢隻船咧。睇完呢嗰啲咁樣嘅短片之後，唔夠膽再做噶啦。咁佢亦都係喺佢嘅真相社交平台裏邊就話喺委內瑞拉。那個總統馬杜羅呢其實就是控制這些的毒枭的，而國防部長克格斯也都是這樣說，就是說 即係委內瑞拉嘅毒品大國嘅頭目就係馬杜羅。咁而家已經係將個矛頭直指委內瑞拉嘅總統㗎啦。咁馬杜羅呢個獨裁政權咧係冇受到歐美承認嘅。咁佢喺其他嘅鄰國咧亦都冇盟友嘅，佢非常之孤獨嘅。咁八月初嘅時候咧，美國司法部長邦迪就直情宣布懸賞$50,000通緝馬杜羅，話佢係世界上最大嘅毒枭咁樣。咁所以而家即係美國對委內瑞拉嘅戰爭嗰、那個毒枭啊，打擊毒枭戰爭就係、是、已經係直指到去馬杜羅，而馬杜羅嘅背後就肯定係中共啦，因為任何世界上嘅毒品販賣，特別係大宗嘅毒品販賣，完全同中共係脱唔到勾嘅。而家嚟講咧，就阿盧比奧亦都係到處出訪啦，即係我哋會講到啦。咁盧比奧喺今次事件裏邊咧，就講咗話美國過去喺拉丁亞拉美洲，佢哋即係攔截毒販嘅工作咧係冇成效嘅。佢話雖然表面上做咗啲嘢，但係非法毒品仍大量咁湧入美國同埋其他國家。咁佢亦都講到美國之外咧，可能拉美嘅自己國家都會身受自己即係害自己啦，身受其害啦。咁所以即係美國今次呢個行為係比較出位嘅，佢哋已經唔當呢啲毒枭咧係罪犯，直情當佢哋係戰犯，直情係將呢一場小毒嘅行動咧係從一個罪案咁樣嘅角度升級到一個戰爭嘅角度。咁所以我哋覺得而家美國係喺呢件事上咧就係好認真噶啦。盧比奧亦都講咗呢啲事係會再次發生嘅。你夠膽係將啲毒品運嚟美國，我哋就夠膽喺海上或者係其他嘅途徑係將你係當戰犯或者戰爭嘅敵人咁樣去對待。咁所以喺呢度我就覺得係一個即係好重大嘅改變咯。即係喺剿毒行為裏邊，阿川普而家已經將佢上升咗一個戰爭嘅一個咁樣嘅層面嘅。
嗱，長期以嚟咧，阿 Trump 都俾咗機會中共啦，就話你要處理呢個芬太尼前體嘅呢啲公司，叫中共咧去截住佢嘅嚇。咁但係中共每一次嗌交部咧，都講緊話，呢個係美國嘅事情嚟嘅嚇。咁呢個咧同我哋都係冇乜關係嘅。咁而家好啦，咁既然係美國嘅事情嘅話，而家睇到咗司法部咧就直接出嚟話要制裁四間嘅呢個中國公司，仲要係包括美國人同埋中國大陸嘅人嚇。你點睇呢件事咧？
是啊，咁就係講呢件事之前，喺同一日就係美國司法部成功咁攔截咗兩艘喺公海航行嘅船隻。呢兩個貨船咧都係從上海出發嘅。個船上咧，佢哋揾到1300桶就重30萬公斤嘅毒品。咁呢啲毒品咧，佢哋係前體嚟噶嚇，即係所謂嘅化學，未唔係話一個成品，佢仲要製造嘅。佢哋仲要加工嘅，咁呢一批嘅化學品咧，就係諗住係流入墨西哥嘅。咁佢呢批毒品就唔係芬太尼，佢係冰毒啊，所以佢即係中共佢哋乜嘢毒，佢哋都做噶啦。咁呢一批毒品係好驚人嘅，佢可以製造到大概19萬公斤嘅毒品啦。佢哋嘅黑市價值係高達5.69億美金，可以毒死7000萬人。啊！即係個咁大宗嘅一個兩條走私船係上海出發嘅，咁啊美國亦都即係話喺一次嘅記者招待會裏邊嚇，咁官員就話呢一次係美國有史以嚟最大宗嘅冰毒嘅攔截案咁樣，咁所以就喺同一日再有一個一段新聞就話司法部咧就起訴4間中國企業、22名中國人同埋3名美國人咧，就變得咧就係兩件事係好有關聯啦，即係好話得講得過去啦。咁呢班人咧嘅罪名都係跨國走私毒品同埋洗錢，被告嘅4間公司咧就有廣州嘅騰躍化工、廣州嘅萬光生物科技、河北嘅宏進新材料科技同埋河北嘅九來米科技啊，兩間喺廣州，兩間喺河北。咁被訴嘅中國人咧，佢哋都係喺中國嘅。另外就係、是、司法部亦都對廣州騰躍化工同埋2名公司嘅代表咧，就係、是、實施制裁，凍結佢哋喺美國嘅財產啊！呢啲大家要注意係凍結佢哋喺美國嘅財產。咁呢一次 呢件事嘅意義就係在於美國已經唔會話淨係喺自己嘅國家裏面去攔截啊，告啲人，而係跨境咁樣去告。只要你係你呢間廣州嘅公司，你出嚟運毒，你一日喺個 online 度喺個網上喺度兜售咧，我就告你。咁當然即係你好可能都捉唔到呢啲人啦，但係嗰個警告嘅意味係好濃厚嘅。呢幾個嘅企業，我覺得只不過係好多將來被告嘅企業嘅其中一部分嘅啫。佢話呢啲嘅公司咧，佢哋即係毒就毒咗喺邊度咧？佢哋不但係兜售呢啲嘅毒品啦嚇，冰毒啊或者係芬太尼啦，佢仲將呢啲毒品咧係咁樣亂咁溝，將我哋溝去啲鎮靜劑裏邊啊。咁啊，所以變咗就係不但係本身係一個問題，仲污染咗好多嘅藥品。咁啊，即係問題其實都係好嚴重嘅。咁美國國務院嘅發言人就直情咁講，佢話中共喺呢一場危機中扮演住核心嘅角色。佢哋不但冇壓制呢啲嘅嘢入口美國，佢仲係呢啲毒品嘅源頭。佢話佢哋係不停咁樣喺度擴大佢哋嘅生意嚟毒害美國嘅公民，就係、是、咁樣。即係而家就明刀明槍噶啦，就唔使炸低中共話佢同佢冇關噶啦。
嗱，而家睇到咗美國政府咧喺度喐緊手噶啦嚇，咁但係喺國會方面咧，亦都喺度喐手嘅，亦都睇到咗佢哋通過咗一個同芬太尼有關嘅法案啦嚇。
咁啊係啊，呢個亦都係9月2號，所以我話呢幾日真係好多事情發生係有關呢個毒品嘅嚇。咁啊，眾議院以407-4係咁樣通過咗呢一個法案，表示即係兩黨好有共識啦喺呢件事上嚇，非常有共識。咁呢個法案嘅內容大概就話，就要擴大呢個鴉片類販運者嘅定義。佢話你以前就話你運毒就係問題，而家就係你生產、銷售、融資、運輸啊，所有都係有問題。所有你做呢啲嘢就係有罪噶啦。咁就即係呢個擴大咗佢嘅擴大咗佢個定義啦。咁另外咧就係要總統考慮咧，就係將高層點名出嚟。咁呢啲嘅高層包括咗呢個國家禁毒委啦、公安部啦、海關總署啦、藥監局嘅頭目啦嚇，將佢哋全部有名有姓咁樣講出嚟。咁另外咧就係話，就係有啲嘅船運公司咧，佢哋係走私嘅嚇。佢話對有一啲嘅公司咧冇咩防範措施嘅，都係要罰。即係你可能唔係話有意去去運毒啦，但係你冇話積極咁話，我絕對唔會運毒，都係有問題咁樣。
嗱，咁啊，除咗委內瑞拉咧，美國已經派咗軍艦去圍住之外咧，其實呢兩日亦都睇到咗盧比奧出訪中美洲嚇，尤其係去咗墨西哥，咁啊同墨西哥嘅總統喺度傾緊點樣加強咧呢個懲治毒品或者呢個同毒品有關嘅一啲事啦。咁似乎有啲進展啦嚇。
係啊，即係頭先阿石頭你提咗一點係好重要嘅，就係有八艘軍艦咧，而家咧就係喺加勒比海附近咧就喺度進駐嘅。美國係即係已經真係當佢戰爭咁嚟打㗎啦。咁啊，盧比奧咧亦都係撲撲風塵啊嚇，佢哋先去墨西哥先，就見咗總統同埋外長。咁啊，兩個國家都叫做可以傾得埋嘅，即係兩個國家雖然貿易方面係有少少嘅拗撬，但係兩個國家都算是可以合作的。今次盧比奧去到墨西哥主要就是要跟墨西哥談談怎樣瓦解這些反毒的集團、即是不是運毒那些，你怎樣在源頭裡面完全瓦解了它。當然也都有講到其他非法移民的那類啦、盧比奧出訪就去這些國家往往就是一石二鳥或者一石三鳥，他不會只是講一樣東西的。對於美國在加勒比海對委內瑞拉呢啲咁樣嘅船隻，用軍事攻擊咧，咁啊盧比奧咧亦都再重新解釋俾呢個墨西哥總統一次，但係我覺得佢呢個解釋唔係真係想講啲咩嘢，或者認為墨西哥有啲咩唔清楚，其實佢係重複美國甚至係對墨西哥同埋其他邊緣國家嘅警告。咁盧比奧就話：如果你係坐住一艘咁嘅船，再換呢個可卡因啊、芬太尼啊或者其他毒品嚟美國嘅話咧，你就係對美國構成咗直接嘅威脅。總統作為三軍統帥咧，係有權喺緊急情況之下係去消除呢種對美國嘅威脅。咁啊， 言下之意即係用軍事行動㗎啦，因為講咗總統作為三軍統帥，用軍事行動係非常非常之適當嘅咁樣。咁啊，盧比奧咧，除咗係墨西哥之後咧，佢仲訪問咗呢、這個九月四號就訪問咗呢個厄瓜多爾啦。咁亦都同佢哋嘅總統啊、外交部咧就長談啦。咁啊，亦都係有幾個目的嘅。咁就呢一個毒品呢方面咧，盧比奧同厄瓜多爾嘅政府就宣布將兩個團體咧，一個叫做Lobos， 另外一個叫做 Chineros 呢兩個咁嘅團體咧，定為外國恐怖主義組織。嗱，要定佢哋做外國恐怖主義組織咧，係好重要嘅。咁如果佢哋美國需要用軍事行動，好似上次咁樣去喺加勒比海咁打嗰個委內瑞拉嗰個船嘅時候，就出師有名，因為佢哋係恐怖主義嘛，已經係被美國定性咗噶啦。今次呢個厄瓜多爾咧係完全同意呢件事嘅。咁另外盧比奧咧亦都宣布咧就係、是向厄瓜多爾就提供咗大概$2,000,000啊。俾佢哋做啲安全嘅措施啦，咁另外亦都係俾佢哋用於無人機同埋其他嘅軍事設備啊，咁係加強厄瓜多爾打擊毒販嘅能力嘅，咁所以即係呢啲國家你去到亦都要俾少少嘅著數佢哋。咁而家呢個厄瓜多爾嘅總統咧就好後生，37歲嘅選出冇幾耐，就同美國好合拍嘅，以前嗰個左派總統就非常之唔合拍嘅。即是盧比奧去到呢，剛才我講咗佢哋嘅目的即係唔會單一嘅。而家正係同厄瓜多爾討論緊可唔可以設立美國嘅軍事基地。其實厄瓜多爾以前都有個美國軍事基地嘅，但左派總統上場之後呢就將佢取消。而家呢係要重新將呢個軍事基地呢係恢復返嘅。厄瓜多爾應該係美國嘅朋友，呢位37歲嘅年輕總統應該係美國嘅朋友。而家喺同中美洲、南美洲去打交道，真係要睇邊個。譬如你話委內瑞拉嘅馬杜羅就好麻煩，佢係反美嘅。咁如果係其他嘅選出嚟嘅總統，唔係左嘅，唔係反美嘅，通常都有得傾嘅，即係個情況就係咁樣啦。
盧比奧呢一次出訪咧，睇到咗佢係有好多嘅動作啦，包括咗佢作為呢個國務院嚇，呢、這個國務卿嘅核下咧係簽證部門啦嚇，咁佢亦都對一啲簽證的方面都做了一些規範了。
是啊，即是美國我們就即前一排知道什麼叫洗產地啦、啊、譬如你說柬埔寨你是幫中共的，那你幫他的產品改改 label 然後就運去美國，你既然這樣做我就罰你，那就打擊這些洗產地或者二級制裁，我都聽到很多啦、啊、即如果你印度和中共和俄羅斯還要去買油的話呢就不制裁俄羅斯，我制裁你，制裁你印度和中共。那現在呢就是剿毒這方面呢，即是國務卿也是做同樣的事，他們就在9月4日宣布就說他會針對一些中美洲國家境內那些是幫中國共產黨的人，他們明知故犯，那就這些人呢就美國會是制裁他們的，會是不給他們的屋企人簽證、啊、所以這個範圍就很廣了。因為即是北京通過一帶一路呢就是跟這些國家其實有很多的投資、啊、貿易的、合作的、跟政府也有很多的、很多私人的勾當的，所以幫助中共的人是很多的，這些有些是官員，有些就是學校裡面、大學裡面的，有些就是 NGO 都有的。現在美國這樣宣布法就是要去挫中共在中美洲的勢力，說得很清楚，你夠膽幫中共呢你就不用指來美國，你們家人都不用指來美國，可能也都這裡沒有說得很清楚，你只是說簽證，但也有可能進一步可能就是你在美國有什麼資產就是凍結，就好像剛才我們所說的廣州有一間公司有兩個人，他們被制裁，他的人可能不在美國，但他們資產在美國全部凍結。所以現在來說即不是只是懲罰中共，是懲罰一些幫中共的人在中美洲，中美洲的範圍很大，所以我就覺得川普是現在來說是全方位的，就是剿毒這個行為裡面，這個行動裡面呢 佢係而家幾日之間，我睇佢，我哋睇得到啊。佢可能已經準備咗好耐啦，但係而家嚟講係即係雷厲風行咁樣做緊。咁我哋睇下中共呢一個邪惡族心，佢哋有啲乜嘢嘅計仔嚇？咁或者而家佢哋都好關心自己可唔可以活到150歲啦嚇？咁所以唔知佢哋係咪有仲有啲嘅餘力啊，去對付美國呢個剿毒嘅行動？
活到150歲，阿馬斯克咁講喎。如果活到150歲嘅話咧，呢、這個世界冇進步喎。咁啊，即係嗰啲老人家喺度把持住噶啦，係咪？但係當然活到150歲亦都非常之恐怖嘅一樣嘢，就係換氣管啦。咁呢個我哋喺另外一啲話題再同大家講啦。咁今日好多謝路橋分享，
多謝你，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下面請聽粵語小品《唐人街》之習近平要走法西斯路線。
唐人街。
喂，正哥，有时啲嘢真系唔明白，明明话习近平玩完冇晒势力噶啦嘛，93阅兵佢企出嚟 show call， 但张又侠同埋汪洋嗰班高官啊，人影都唔见，唔知里面又搞乜鬼咧？但系差佬们就话：，有时啲嘢你唔好睇表面啊！佢仲话习近平系回光返照啫，不过大陆嗰啲嘢真系好难捉摸噶啦，两派斗争，鬼打鬼。不过早排咧又话有知情人报道啊嘛，阿汪洋咧就想第一时间救翻香港，咁我啊梗系希望香港取消嗰两条恶法，俾翻啲自由都好啊。
譬如阿尔文啫，装同游嘅始终都系装同游，只要系共产党执政咧，佢哋冚唪唥都系咁专制噶啦。
喂，其实嗰个习近平佢搞乜鬼嘅啫？揾咗两个暴君企喺隔篱，一个左一个右、啊。一个就是肥仔金，一个就是普京，这两个东西成日都想挑动战争的了。
还有个伊朗总统佩泽希齐、啊、他还公开表示中国就是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他真正的目的就是想制造核武器来消灭以色列。
伊朗长久以来都成日想制造恐怖袭击去攻击那些犹太人。我们澳洲的总理阿尔巴尼斯他就刚刚宣布要驱逐伊朗驻澳洲的大使，在澳洲的历史上驱逐大使是第一次。因为阿尔巴尼斯呢，他是非常之愤怒，他说最近两次对那些犹太人的恐怖袭击表明了伊朗是一个非常之法西斯的国家，从准确的军事情报证实了伊朗经常计划是搞恐怖袭击对付犹太人，而且在澳洲雪梨和墨尔本两个城市的犹太教堂实行了血腥袭击。澳洲总理不但停止了伊朗大使馆的一切运作，还坚决将伊朗大使馆里面三个外交官驱逐出境，而且在国际上认为伊朗所做的一切就是恐怖分子的行为。澳洲总理正式立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是恐怖组织。澳洲的新闻界非常明显地表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警卫队无论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制造恐怖袭击。
啊，咁系啊，澳洲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绝对不会俾呢啲恐怖分子入嚟搞搞震噶。
喂，朝鲜的肥仔金又是恐怖分子嚟噶，佢制造核武器就是想打韩国同埋日本，佢仲派万几兵支持俄罗斯去打乌克兰啊。
喂，朝鮮那些人是很窮的，那個肥仔金拿了錢去做武器，難為他們那些人民啊，窮到窿啊。另外有一個報道還說啊，肥仔金講緊嘢嗰陣時啊，發現邊個黑眼瞓就即刻拎出去辣㗎啦，咁鬼殘暴的喎。還有普京啊，又是恐怖分子嚟㗎，一日嗌打嗌殺㗎喎。
是啊，普京侵略烏克蘭3年啦，搞到兩個國家傷亡慘重。
当年苏联解体的时候，车臣这个国家就在1991年宣布独立，亦都脱离共产主义。但是呢，俄罗斯就在1994年就出兵镇压车臣，将车臣那个杜达耶夫总统打死了，就是用法西斯手段强占了车臣这个国家，这些就是侵略。
现在就请听下我们的健康广告先啦。人到中年，你觉唔觉得一食完饭就想瞓觉，成日都好似冇晒精神咁？其实咁样就系身体里边提醒你代谢慢咗啦。到咗呢个时候， 代谢宝就可以帮到你啦。佢系台湾 GMP 认可制作，选择草本精华，可以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到身体更活力，仲可以俾免疫系统加强营养，令到自己每日都更精神愉快。一日两次，一次三粒，快啲上健康520网站买啦！
喂，而家习近平同呢班恐怖分子咁 friend， 唔知里边有咩阴谋喎？系咪嬲埋佢哋一齐打台湾呢？喂，但系听讲阿川普已经布晒局噶啦喎。
嗱，其实今次北京九三大阅兵就系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嗱，顾名思义，反法西斯。即是说结束战争那种杀戮，给老百姓回复他们的和平生活，重建社会，重建家园。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对外发表了一番言论，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帮助中国对日抗战里面派出了很多军队和军事物资去支援，直至中国抗日胜利。今次九三阅兵的习近平又冇对美国当年为中国付出嘅烈士致敬。而家社会上好多网民提出问题，佢话美国啊好多次帮助中国打退咗日本侵略，又支持中国响战后加入咗联合国五常，每次都用尽方法去挽救中国。当中国碰到危难嘅时候，都伸出援手，但系中国人丝毫都冇感恩之心。仲频频同美国作对，
其实系人都睇到噶啦。今次习近平九三阅兵，佢不停咁同普京咬耳仔，仲加埋肥仔金喺隔篱坐镇。但系习近平对其他嗰啲元首咧，就当佢哋隐形咁，好大细超、啊。梗系啦，嗰啲咩国家仔都系要睇习近平面色，因为系习近平俾钱养住佢哋噶嘛，仲要俾咗好多钱佢哋噶。所以他们今次就来捧场咯。其实那些都是细角来的嘛。习近平找他们来做报警板。差佬们还说你们有没有看到啊，习近平和普京握手的时候两只手一起握住的。直情好像亲兄弟那样。最恐怖的就是说习近平他下一步不知道想怎就真的。我还在网上看到个报道。咁有一个人就讲咯，喂，你哋喺大陆够唔够胆话打到习近平噶啦？佢话：成个国内系人都嗌打到习近平噶啦。咁嗰个人话：乜唔会捉嘅咩？佢话捉咩捉？如果喺北京下个命令，边个话打到习近平咧就拉。佢话咁就好玩啦，保证北京咧就俾佢冚唪唥拉晒，最多剩翻几廿人嘅啫。咁即系话唔好讲其他城市啦，净系北京啊，咁啊即系话系人都闹习近平。在大陆咁多人都咁憎啊习近平，何况我哋香港啊？不过老实讲，而家香港啊仲衰过大陆。你试下话打到习近平啊，嗰、那个李家超啊即刻将人送终。喂，其实习近平知唔知乜嘢叫九三阅兵嘅咧？嗬？
嗱，九三阅兵嘅宗旨咧就系反对战争，追求和平。但系你而家请咗嗰啲法西斯狂魔嚟帮你助兴。
你即系讲俾你哋听，阿习近平佢都系属于法西斯咯，呢叫物以类聚啊嘛。
嗱，大家有目共睹噶，冇一个民主国家参加今年嘅九三阅兵嘅，
因为人哋唔想同流合污啊嘛。
嗱，同一时间，台湾总统赖清德亦同样搞咗个纪念活动，佢哋只系喺台北国民革命忠烈祠向为中华民国而牺牲嘅将士致敬。跟住佢就发表咗一番说话，佢话台湾人民热爱和平，台湾人系唔会用枪嚟去纪念和平嘅，手上嘅武器系用嚟保家卫国嘅，唔系用嚟侵略霸占人哋嘅领土。
嗱，而家光头律师就话啊嘛，今次九三阅兵，阿习近平同普京、肥仔金摆出嚟嘅势咧，就系准备向全世界宣战咁嘅样。我唔系啊，习近平点会对阿普京咁殷勤啊？
习近平有个诡计喺里边嘅，网络上有个报道就咁讲，佢话普京系向外宣称，如果冇咗中国军事物资嘅支持，俄罗斯系冇办法同乌克兰继续再打噶啦，肯定输晒。
所以佢哋而家就系互相利用。仲有啊，好多中国人咧
中咗毒佢都唔知嘅，猛咁话支持共产党，要打倒美帝国主义。咁佢哋知唔知？大陆好多高官嗰啲老婆仔女已经送晒美国噶啦。习近平咧，其实全家咧都已经攞晒外国籍噶啦。咁佢而家个女就喺美国噶嘛，佢就好精啊！佢个女话啊，同个老豆脱离关系啦，又唔听个老豆之嗲噶咁样，同另外一个男人结婚啦，寻求自由啦。如果唔系咁样，人哋会针对佢噶喎。喂，你个女去美国投敌叛国咁，咁啊，习近平冇得解释噶嘛。咁因为佢咪放咗个女习明泽。去咗美国先咯，呢啲咁嘅屎桥系人都谂到啦。仲有啊，而家好多真正嘅中国人想去美国读书咧，都好难啦。因为习近平系派咗一班留学生去美国做间谍嘅。嗱，早嗰几日啫嘛，我就喺网上睇到个咁嘅报道，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咁喺美国德州入境，喺海关啊盘问咗佢十个钟，咁仲攞晒佢啲手提电话啊同埋电脑啊，咁就发现咗佢加入咗几个中国留学生嘅联合会，叫 CSSA。咁啊，根据美国嘅国会调查报告咧，就话 CSSA 咧就系受中共领馆控制同埋指挥嘅组织嚟嘅。咁啊，海关问佢：你嚟读书嘅啫，点解要加入呢啲组织呢？咁、那个中国留学生就话：哦，呢啲系例牌嚟嘅噃，意思即系话大家都去到外国，当系一个大家庭咁样，互相帮助嘅啫嘛，冇乜嘢噶。你咁讲啊，嘥 gas 啦！美国嘅海关点会信你啊？报道就讲，其实呢个中国留学生咧就想入嚣想大学深做哲学，仲话有奖学金添。咁海关问佢：你系咪共产党员先？啊！佢又话我父母系共产党员，我就系共青团，咁啊大镬啦！咁啊实衰硬啦！美国一早就讲咗噶啦，逢系嗰啲咁嘅共产党咧，美国都唔欢迎嘅，因为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啊，一早就俾美国国务院认定佢系一个为咗监视中国留学生，动用佢哋反对同埋中共立场唔同观点嘅组织嚟嘅，而且仲系直接由中国共产党统战部统一管理。每个大学嘅 CSSA 由中共领馆监督添嘅，仲话嗰啲中国留学生到时到后咧就去中领馆出粮咁讲嘅。呢啲咁嘅组织啊，仲系直接由北京当局指挥嘅，咁搞法你咪吓死美国佬啊！而且对于我哋喺外国嘅华人都好唔公平啫，大佬，我出咗国都要受你管制。话呢个中国留学生姓顾嘅、哦，盘问完之后咪叫坐翻架飞机翻大陆啦，仲入咗黑名单，5年唔准再去美国。梗系啦，人哋美国发现你咁多留学生去到，都唔系真系读书嘅，去攞情报嘅，咁咪唔系绝对嘅。譬如有啲真系想去美国深造嗰啲，咪俾佢累死咯。仲有啊，嗰轮咪话有啲大陆学生话喺香港读书嗰啲啊。一到步就要即刻要去中联办报到，所以共产党边有好嘢嘅啫？你去到边佢都想管实你，所以而家美国政府拒绝咁多中国留学生入境都系有原因嘅。唐人街粤语见闻，习近平93阅兵，暴露恐怖分子结盟。节目系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同埋订阅。如果有任何睇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嘅支持。
下面请听国际风云。
紧急采取行动，惊人！战场上20个钟头任务20秒完成，美军 AI 利器登场。不寻常，德国选举前短短2个礼拜，7名右翼候选人丧生，舆论哗然。中共跨国镇压被捉到正。澳洲亲共者暴力行为被曝光，两男子批评阅兵被捉，中国言论自由再收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中共9月3日阅兵的火花越嚟越劲爆，习近平亲自爆出的强袭器官内幕，不单止在国内民间炸开。全中共體制內官員更是鬧習近平獨裁，發誓寧可打內戰，亦要將習近平打下來。同時，美國和歐洲已經對中共9月3日閱兵表現出的挑釁進行表態，將會做好準備。 川普要求欧洲必须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并加大对中国的经济压力的同时，将在5号签署行政命令，将国防部名称恢复为战争部。这个举动将使这个机构回归二战前的历史称号。这个决策是旨在加强美国军事攻势思维，不单止是防御，为了国家安全可以主动对敌人发起战争。在9月3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问及和习近平讨论器官移植和长生不老的话题的时候，普京亲口承认去参加阅兵仪式的时候和习近平就在这里谈这个。在 TikTok 上有网友表示太震惊了，一开始还以为 AI 合成的，他如果是活到150岁，那真是变成无间地狱了。有网友惊叹太讽刺了，老百姓观看阅兵为祖国的强大感到自豪，谁不知台上的领导人正在讨论通过移植老百姓的器官来达到长生不老。还有网友表示这个有一种打开地狱大门的感觉，中国人不为其他人，就为了自己起身反抗了，善用智慧，善用水火。此外，9月3号阅兵结束后，有爆料指中共高层内部已经有人公开批评习近平，直言习近平借阅兵联合独裁集团搞反扑，已经沦为法西斯国家的大头大哥，彻底将江山推向了坟墓。其中刘少奇的仔刘源表示，如果习近平继续不退休，继续推行极左路线，这样党内大内战必然爆发，一旦到了那一步，我会第一个站出来带领愿意保卫人民、保卫党真正基业的同志和习近平决一死战。文中提到9月3号阅兵不单止是炫耀武力，更是习近平向世界投出的信号牌，就是同俄罗斯、北韩等独裁政权组成法西斯联盟，从而彻底恶化同美国西方的关系。美国空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上将凯文·斯奈德在一场由米切尔航空太研究所主办的线上演讲中，针对中共举行的大型阅兵式表示，尽管这项活动意在威胁美方，但美方不会被吓到。斯奈德特别强调，承认中共军事现代化进程迅速，但他同时声称1020并不值得炫耀，并指控其技术绝大部分是从美国偷来的。同时，美国已经采取总动员。军事媒体防务快讯报道，美国陆军3号和军务供应商洛克希德马丁签落一份总值$98亿的多年度合约，用于生产1970枚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拦截导弹及相关硬件。这个将是洛克希德马丁导弹和火控事业史上最大的合约，供应美国及国际伙伴，加强全球导弹防御能力。这个导弹采用命中即杀技术，透过直接导弹接触摧毁目标，比传统爆破碎片机制提供更多动能，可以有效对抗高超音速弹道及巡戈导弹以及空中威胁，对中俄形成巨大的威胁。洛克希德马丁评估扩大生产线，预计2025年底将交付超过600枚导弹，计划至2027年将年产量提升至650枚，凸显美国及其盟友对先进防空系统的需求。据路透社报道，川普在9月4号的电话会议上告诉各国领导人知，欧洲必须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并加大对中国的经济压力。北约秘书长吕特则表示，眼下的麻烦不单止是普京，中共、伊朗和北韩背后正在加紧军工合作，规模前所未见。吕特直言，这个不是短期动作，而是要准备打一场长期对抗，北约必须做好准备。此外，日本自民党数位社会推进本部4号上午举行了听证会，提醒各界中国正在透过纸墙作战，在30多个国家建立假新闻网站，诱导各国阅听人支持中国。曾经3次担任日本防卫大臣的自民党政调会长小野治五典指出，日本已经找到15个这类网站，并呼吁政府立即采取行动，防止中国污染生成式人工智能。据霍士新闻报道，川普总统将在5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将国防部名称恢复为战争部。这个举动将使这个机构回归二战前的历史称号。 白宫官员证实，行政令将正式启用战争部作为国防部的二级称谓，同时将国防部部长克格塞斯称为战争部长。川普并要求克格塞斯提出立法及行政方案，以争取将此更名永久化。川普在上个月25日白宫和南韩总统李在明会晤的时候，向媒体提出这项构想。川普表示，当我们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他被称为战争部，对我来讲，那个才是真正的名称。白宫表示，这项行政命令将成为川普第二任期内签署的第200项行政命令，象征五角大楼在军事定位和文化上将迎来重大的转折。有分析认为，这个决策不单只是防御，为了国家安全可以主动对敌人发起战争，这个对中俄等独裁国家是巨大的挑战。美国陆军最近动作很大，他们同旧金山一家新创公司 Turbine One 签落了接近$10亿的合约，要令士兵手上的 laptop、手机甚至无人机全部装上最新 AI 软件。这套软件有几强？以往要花20个小时分析的任务，现在只要20秒就能够搞定。它能够在没有网络、没有云端的情况下，直接在士兵装置那里处理数据。无论是红外线影像、雷达，还是无线电信号， AI 都能够帮士兵快速辨识敌方威胁，好像是无人机的发射地点或者隐蔽部队的位置，还会即时更新目标动态，提供风险评估。军方表示，这个就是未来战场的关键。在通讯可能被全面瘫痪的情况下，士兵要靠随身装备即时判断威胁，这个比依赖后方云端分析更快更安全，亦不怕信号被干扰或者暴露位置。更重要的是，美军这次选择和新创公司合作，显示军方正积极引进新技术，为未来冲突做准备。川普4日在同美国科技巨头的见面会上说，我们的国家将迈向一个新的高度，我们领先世界，领先中共，而且领先幅度很大。我们之所以领先，是因为美国的科技公司。另一方面，美国国会推动政策，确保最先进的晶片产品在美国本土优先得到使用。美国参议院最近公布国防授权法案，其中有一条特别引人注目的规定，要求在未来，好像英伟达、超微这些 AI 处理器大厂，在将高性能 AI 晶片卖给海外客户之前，必须先确保美国本土的需求被满足。这项规定被称为2025国家 AI 保障取得和创新法案，简称得到 AI 法案，目的很明确，要确保美国的小型企业、新创公司乃至大学研究机构能够比欧洲、日本还有中共等国的买家更快拿到最先进的 AI GPU。 而且法案还直接禁止出口最顶尖等级的 AI GPU， 也就是说全球最强大的晶片今后将只留在美国境内使用。支持者认为，这个是确保美国在 AI 竞赛中保持领先的关键一步。有些支持者甚至说，每一粒卖到海外的高端晶片都减少了一次推进美国研发和经济成长的机会。但批评者则警告，英伟达、超微等公司的海外市场庞大，出口受限会对营收造成不利的影响。大家好，今天要带你关注德国政坛的一宗离奇事件。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州将在14日举行地方选举，这个州不一般，拥有全德国超过20%的选民，因此被视为德国联邦大选的重要风向标。然而就在选举前夕，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却接连传出7名候选人丧生的消息。公开资料显示，从8月底到9月初，短短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先后有7名右翼候选人相继去世。去世的原因包括心脏病、肾衰竭、自尽，还有所谓自然原因。选举人连环去世的消息一出，立即引爆德国社会的舆论焦点。警方第一时间澄清，没有证据显示这些事件和行刺案件有关，呼吁民众不要陷入阴谋论。但问题是，7个人接连出事，真的只是巧合吗？现在因为候选人接连去世，选务单位被迫重印选票，部分邮寄选票作废， 而极右翼选择党的高层睇法有分歧。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副主席布兰德纳公开质疑警方的讲法，表示从统计学来讲，这个几乎不可能发生。但选择党的州代表哥德沙尔克则呼吁冷静，强调虽然应该调查，但不要被阴谋论牵住走。报道说，选择党在北莱恩、威斯特法州的支持度持续上升，在2022年5月的州选举结束到2024年2月的联邦选举期间，选择党支持度从 5.4% 大幅上升至 16.8%。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七名候选人先后去世，亦引发各界高度关注，选民之间仍然流传大量与这件事有关的阴谋猜测。这个真的是一连串悲剧巧合，定是背后另有隐情？我们将为你持续关注后续的进展。二号，欧洲首都坎培拉国会大厦前举行帮助中共跨国镇压受害者集会，中共跨国镇压的暴行行为遭到聚焦。在集会上，法轮功学员 Nancy Dong 讲述了三年前遭遇亲共者攻击的经历。2022年10月4号下午， Nancy Dong 在坎培拉联邦公园湖畔花节活动中遭遇亲中共者的袭击。当时他看到六七个中国人围绕自己的车辆，对车顶展示法轮功信息的展板指指点点。出于警觉，他离开之后没多久又回到车旁边，发现两名年轻人对车顶展示的中共不等于中国等标语进行涂抹。 Nancy 立即上前制止，并且拍摄证据，其中一人拿走他的手机之后逃离现场。情急之下，他拉住另一位在场的中国女子，两人拉扯之际，逃离的男子返回现场，对 Nancy 施以暴力攻击，将他重重地打了落地，不断踢打。这次暴力事件导致 Nancy 东的手臂和手踭部受到伤害，前十字韧带断裂，半月板破裂，伤势严重。在场的一位西人女士挺身制止施暴者，表示愿意作证。 Nancy 立即报警。同年12月5号，施暴者赵康在悉尼机场准备出境的时候被澳洲警方逮捕。2023年3月9号，这个案件在 ACT 地方法院开庭。赵康对普通袭击、破坏财产及污损财产三项罪名认罪，法官判处其罚款3000澳元。 Nancy 指出，赵康在作案当时并非单独行动，而且身上携带喷漆罐。哪个单纯来旅游的人会带着喷漆罐？他质疑说这个是有备而来的行动。更令人忧心的是，赵康的朋友 Alex 赵在至法院信中声称，赵康事后强调是为了捍卫信仰，这种信仰指的是对中共的效忠。 Nancy 回驳说，中共不是信仰，亦不代表中国，我爱中国，但我反对中共独裁政权。这里是澳洲社会，怎能够因为标语就施暴？事件发生之后， Nancy 深感震惊的不单止是暴力本身，还有部分澳洲中文媒体的报道失实。他指出，今日悉尼曾经刊登题为不满华女展示反共标语，澳洲华人男子喐手打人被罚3000。这个是在这里侮辱我的祖国的文章，标题引用了赵康的说辞，却未强调他在法庭上对此言论表示后悔，并在法庭认罪。 Nancy 表示，这样的标题是对我的伤害，亦是对真相的扭曲，他已经委托律师向媒体发函要求更正。同样的错误亦出现在今日澳洲等其他中文媒体上，甚至将他描绘成抢夺他人物品的加害者，完全颠倒黑白。 Nancy 谴责说，我来到澳洲是为了逃离中共的迫害，没想到在民主社会还要面对中共影响下的媒体歪曲报道。尽管上述两家媒体在接到律师函后做了更正，但是影响已经出现，有人留言很负面。 Nancy 表示很痛心。在这个之后， Nancy 更加坚信自己遭遇暴力并非偶然，而是中共跨国镇压行动的一环。中共是世界上最凶恶、最残暴、最狡猾的政党，只有认清它，我们的社区、社会乃至国家才能够真正实现和平和安全。9月4号，湖北襄阳公安通报，47岁的网民孟某某因为在微信朋友圈批评9月3号阅兵， 仲嘲讽其他网友的所谓爱国言论，被公安以散布谣言为由直接行政拘留。消息一出，评论区网友炸锅，抨击中国大陆的政治气氛越来越似回到文革时代。有人追问到底讲了什么，给我们看看。那些言论算不当，给大家知道至少有一个界线。更多人讽刺话，肯定是讲了大实话了，这个就是因言获罪。不单止是湖北，安徽淮北亦发生类似的情况。一位网友在微信群里面，有人发出阅兵连接之后，炮轰什么年代了还搞这些事，批评阅兵直播，结果不到三个钟头就被小粉红群友举报捉捕，最后被判处十日拘留。据悉被捕的男子来自上海，在淮北居住，年龄四十几岁，屋企入面有一台丰田车的消息亦被小粉红网友曝光转发。对此海外社交平台上骂声一片，有人说网民闹政府三个钟头就捉到，这么多失踪的小路仔为什么几年了都找不到，这样的捉捕有合法依据吗？他犯了什么法呢？亦有人抨击说这个像不像法西斯，政治上严打异己言论，不要看中共表面自信，其实心虚自卑到极点。中共在阅兵期间大搞维稳模式，严控网络，捉捕维权人士、信仰群体及上访人员，整个网络只是剩下官媒的假大空宣传。有知乎网友直言，真实的评论根本发不出来。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财经世界。
川普说印度俄罗斯已经倒向中国。川普重谈北美贸易协定，26个国家承诺组建安全保护部队，乌克兰战后有保障。中央社华盛顿5号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日说印度和俄罗斯好像已经倒向中国一边，两国领袖这个星期初在中国天津参加上海合作组织会议的时候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并排站立。路透社报道，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帖文说，看来我们已经失去印度和俄罗斯，被最深最黑暗的中国抢了，祝他们一起拥有长久繁荣的未来。川普推北美贸易协议重谈，美加墨贸易再迎大考验。华盛顿最新消息，川普准备启动美墨加协定 USMCA 的重新谈判，这个是美国最大范围的自由贸易协定。根据2020年生效的法律，这份协定有强制性的6年期审议条款。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在10月4号前公开征求企业和工会的意见，作为谈判第一步。之后美国政府会在2026年举行公开听证会，并在7月1号前召开首次三方审议会议。美墨加协定是川普第一任期的重要政绩，取代了1992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川普之前猛批旧协定令到美国工厂和就业流向墨西哥，而新的协定就强调提高美国劳工和制造业的保障。不过在第二任期，川普依然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加征关税，说是为了打击违禁药物走私，同时增加谈判筹码。虽然符合协定条款的部分商品免税，但是汽车、钢铁、木材等行业的跨境贸易仍然受到冲击。加拿大总理卡尼这个星期和川普通电话，谈双边贸易和关税问题。他坦言加拿大希望减免部分美国关税，但短期内很难达成协议。就算这样，两国在协定框架之下的大部分贸易仍然维持免税。同墨西哥的互动里面，川普政府施加更大压力。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刚刚在墨西哥和新任总统辛鲍姆会面，讲跨境安全和禁毒合作是重点。川普警告，如果墨西哥不加强打击贩毒， 美国会对墨西哥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外界普遍认为加强禁毒合作是进一步贸易谈判的前提。川普的盟友俄克俄州参议员莫雷诺说，未来谈判会要求大幅提高商品的美国本土含量，特别是汽车行业。他说美国不可以再给大量的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流入美国市场。另外，美国还提出多项贸易壁垒问题，包括墨西哥偏邦国企的能源政策、电信市场竞争不足，以及对美国粟米、棉花的入口限制。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特回应，未来谈判不会轻松，但强调大家合作才可以保持竞争力。随着公开征求意见即将展开，这场美加墨贸易的二次谈判不单止关乎美国经济的未来，还会再次考验川普的强硬贸易路线，以及美墨加三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微妙平衡。星期五早上，美国股市期货走势偏向正面，投资者等紧最新的就业报告。标普500指数期货升大约 0.2%， 纳斯达克100期货升 0.5%， 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差不多没变。昨日交易里面，标普500创历史新高，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升 1%。 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显示，就业市场依然疲弱，只是新增75,000个职位，符合市场预期。失业率升到 4.3%，平均时薪年增 3.7%， 每月增 0.3%。 数据公布之后，美元下跌，黄金创新高，市场估计联储局可能加快减息。另外， Tesla 向股东提出新的行政总裁薪酬方案，内容包括可能比马斯克拿高达 12% 的公司持股权，以及按生产和财务表现目标分批发放股份奖励。公司说这个对留住和激励马斯克很重要。 Tesla 股价在盘前升 2%。 晶片大厂博通因为人工智能晶片销售强劲，股价大升 10%。 公司公布季度营收达150亿5千万美元，年增 22%， 超出市场预期。这个季度 AI 晶片收入有望达到62亿美元。外界消息说博通的新大客户是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双方正在合作设计新晶片。比特币价格突破112,000美元，十月期美债孳息率下跌，黄金价格回升到每盎司3,600美元以上，国际油价就走低。9月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志愿联盟峰会之后宣布，26个国家承诺在战后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保障，将会组建一支陆海空安全保障部队，防止新的侵略行动。这次峰会有35位领袖参加。马克龙强调，这支部队不单只是为了与俄罗斯开战，更是为了确保战后和平和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个是多年来首次有这么具体的承诺，对乌克兰很重要。之后欧洲领袖同川普通了电话，马克龙透露美国同意参与相关规划，细节会在未来几日拍板。川普就说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保持良好对话，会推动和平进程。不过欧洲各国对参与方式仍有分歧，德国态度谨慎，说要先确定美国的角色，意大利说不派兵，但是愿意在境外训练乌克兰军队，保加利亚提到参与黑海扫雷任务，法国和英国表明愿意派兵支援。川普在会上促请欧洲停止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说这些收入资助战争，还要求欧洲对中共施压，因为北京帮普京维持战争机器。北约秘书长吕特直言，驻军是乌克兰的主权决定，不应该受到俄罗斯反应限制。今日的财经世界报道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看，我是欣彤，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